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他们要分享的专题是如何解决人际关系中的冲突。欢迎你来收听，从中得到帮助。
所以我们就要教导他，我们说啊，你就做好你那一部分，你爱他，你愿意赦免原谅他，至于他会不会再变心，会不会再有外遇，这个你要在祷告当中交托给神，主权要交托给神，你才能够有真正的饶恕，你的这个饶恕是合神心意的，这样的饶恕才能真正的修复彼此之间的关系，
才能够重新开始一个合神心意的互动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们经常会听到人说，我这样一味的饶恕他，这样不是纵容他了吗？哎，这句话讲的其实是对的啊，因为饶恕并不等于纵容罪恶啊。就像有的姐妹在家里有接受这个遭到这个家庭暴力啊，就她先生打她啊，那她心里面愿意饶恕这个恶待她的丈夫，这是一回事，可是并不代表说因为她饶恕，所以弟兄姐妹或者她自己就被鼓励再回去她的家里面接受她先生的拳打脚踢啊，这是两回事。我们心里面不怨恨对方，但是我们要有智慧保护自己的安全啊。如果我们允许这个先生继续的对这个太太拳打脚踢，那么我们就是在纵容他犯罪，对这个先生其实也没有什么益处啊，对他完全没有益处。因为真正的爱不单是包括怜悯，也包括不喜欢不义啊，他这样的行为是人跟神都不能接受的。所以不是说啊，我饶恕他，所以我回家继续挨他打，或者弟兄姊妹说，哎呀，你要回去顺服你的丈夫啊，他打你，那就让他打吧啊。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些错误的教导啊。
这个啊，就是要有智慧，要有智慧啊。我可以选择我心里不记恨他，
是，
但不代表我还在留在这个环境里面接受啊他自己对我的这一些啊惨
暴力
啊暴力哈、啊、等等。而且通常这个有暴力的人呢，他是需要外力的介入
来，外力的介入，他需要外面的人知道他有这个问题，
或者是啊有时候透过法律啊，甚至透过一些强制性的帮助他去面对他的问题，这个对他是有好处的。我们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为了他的益处等等啊，他必须要接受帮助，甚至是强制性的帮助。所以你不要继续的留在那个暴力的环境，事实上对他也是有好处的啊。所以我们说饶恕呢，不代表纵容他的罪行。那饶恕当然是我单方面，我就是心里不记恨他等等啊，那也不代表说我们双方的关系是一定要继续下去的哈。我们说再次的强调，这个是需要智慧的。
过去我曾经被一个弟兄哈、啊，主内的弟兄哈、啊，骗了一笔钱啊。虽然后来呢，我愿意主动的原谅饶恕他啊，那是因为我们在合作关系里面我被骗了一笔钱，可是并不代表我会继续跟他合作的关系啊。除非我有很明显充分的信任说他已经完全在这方面悔过了，我不会轻易的继续跟他合作啊。所以饶恕不代表我们彼此同工或者合作的关系要继续，我们需要有智慧来分辨，就像你刚才讲的。
当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啊，我们应该要饶恕哈、啊，很多不饶恕的理由哈、啊、等等啊。那如果说我们不饶恕，我们啊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我们身上啊？那么不饶恕呢，那我们当然心存苦毒哈。讲到这个苦毒，你们想到什么？就是我这个，他说这个人是心里很多苦毒，你大概会想到这个人有什么东西或者存放什么东西在心里头
啊？垃圾
垃圾哎，对，还有
发酸发臭的东西、
还有什么可能他有很多的恼恨、愤恨等等哈。我们大概是想到这个哈。我们想到这个不饶恕的时候就有苦毒哈。那想到苦毒的时候觉得很抽象哈。我大概会想到说他可能这个人里面有一些恼恨有一些愤怒哈之类的。但是我还是觉得 可能比较抽象一点对我来说。
嗯，
一直到有一次哈，我跟我女儿谈到一件事情，哎，我才明白，比较具体的明白什么叫苦读哈。啊，我女儿跟我说，她说啊，妈妈，我今天去参加一个聚会，
嗯，
讲员讲到说，你心中有没有想到哪一个人是你不能饶恕的？
嗯。
那我马上一个直接反应说，没有啊，我这个人蛮好的哈，蛮好相处的哈，
我女儿蛮乖巧的
啊，蛮好相处的，所以没有什么人我不饶恕的。然后他说他在这刚刚这样想的时候哈，哎，突然有一个意念就跑进来了，
嗯，
他就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人的样子哈，那是他啊学校里跟他一个很好很要好的同学，
过去很好，
过去是一个很要好的同学，但因为很多的事情发生以后，他觉得深深的伤害到他，后来他们就越行越远哈，
就是我的女儿受到那个人的伤害，嗯，
所以就越来两个越走越远哈。他说妈妈，其实当我想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心里都有个意念啊，那个意念就是我希望他活得不快乐，
我希望他痛苦。
他说妈妈，这个就是我心中对他有苦读啊。我那时候就明白了，我说啊，原来苦读就是我希望那个冒犯我的人呢，他过得不快乐。
出去被撞到
啊，那
走路啊摔倒
啊，那倒不至于了。我想基督徒不会这样咒诅他，但是你会希望他遇到一些挫折，
嗯，
遇到一些难过的事情哈，你就说，哎呀，神管教的好啊，我希望他不快乐啊。那其实这个希望对方过得不快乐，也是一种苦读，
是
啊，也是一种苦读哈。其实对于这些冒犯我们、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不是希望他活得不快乐，我们是希望他怎么样？
活得合神的心意，
活得合神心意哈。有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圣经要我们为那一些得罪我们的仇敌，
嗯，
祝福、祷告。
对，
很多弟兄姐妹就会反映说，他那么不好，他不合神心意，
就是啊，还要我祝福他，这个怎么祝福啊？
啊，就是说，难道我还祝福他心想事成？
啊，
还祝福他继续的去得罪别人、冒犯别人、
就是、
啊等等？我说不是的。当我们祝福他，我们对祝福的解读哈，你想到祝福的时候，很多人就是什么赚大钱啊，工作顺利啊，心想事成啊，这个不是的。圣经里面的祝福啊的意义比这个要深很多啊。当我们合神心意的时候，神各样的福气就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祝福对方，不是希望他继续陷在那个罪里面啊。不出来，继续自我中心，这个不是真正的祝福他。
嗯，
我们如果真正祝福他，我们是要祝福他怎么样？
合
神
心意，神的
心
意当中。
所以你对那些冒犯的人，你要为他祝福祷告，你说神啊，帮助他能够合神心意，活在神的真道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又学到这个宝贝的属灵的原则啊，我们就知道下一次我们可以怎么样为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做祝福的祷告啊。主啊，你求你让他能够活得合乎神的心意啊。那么我们这样祷告以后，神怎么样工作，神什么时候工作，神怎么样在他身上做的工作，都不是我们啊的过问的问题，我们只管为他祝福，我们相信这个主权也交在神的手里啊。其次，我们当然可以选择不顺服，我们不饶恕，我们可以选择的。因为我们人啊往往不愿意饶恕，因为饶恕是要付代价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不饶恕的时候啊，你付的代价更高，更大。这个我们常常不容易想到哈。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五节有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请。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哇，这节经文我们经常读，可是读了过去就算了。可是你仔细想一想，这节经文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不饶恕人的过犯，我们的天父怎么样？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好，比方说我今天不饶恕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背向他，我不理你啊，我这个根本不愿意跟你有任何来往。你有没有想到，当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也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天父说，你要是不饶恕别人，我也背向你，我也不理你，你怎么祷告主啊，怎么呼求，我根本不听你的。哇，这个其实比我饶恕不饶恕人那个后果是更加的严重啊。如果有一天到一个程度，你祷告神都不垂听啊，你想亲近神，神也不愿意跟你亲近，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我们有没有想过，不饶恕别人换得的是这样要付出的代价？如果你这样想，我相信 你就会有不同的这种洞见和选择。
当然这里说哦，你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个不是说好像我们的救恩哈是我们赚取来的，
嗯，
好像说我靠着我饶恕别人，所以我就赚取神对我的饶恕，
啊，
赚取啊，嗯，我的救恩，不是这个意思哈。神这个为你成就救恩是靠耶稣基督他所付出的，他定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已经偿还了一切罪的这个代价哈。
对，
那这一节是什么意思呢？这一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得到救恩是白白的恩典，
嗯，
我们不是靠律法，我们不是靠守权律法来得到救恩，不
是
的，是我们是靠恩典。
靠恩典。
当你说我不愿意饶恕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在说什么？你是在说哦，上帝，我不需要靠恩典得救哦，
嗯，
我要靠什么呀？我要靠自己守律法来得救。
嗯，
所以你不饶恕，其实你就是在自己去找那个审判。
对，
你是在邀请那个天上的法庭，法庭已经结案了，
本来已经结案了，
结案了，就是说啊，你靠着接受耶稣基督，你有这个恩典，上帝就算你为没有罪的，
嗯，
啊，这个法庭已经结案了，
啊，你可以走了，
你可以走，但是不饶恕的人就是说我不走，
对，
我要靠律法，啊，
嗯，
所以呢，那个人偿还我多少啊，欠我多少，
对，他一定要还，
他一定要还我啊，他欠我多少，他欠我的全部都要还。所以上帝说好，你要这样子，你不要恩典，你要律法，好，行，那么天上的法庭对你也是这样说，
重新开庭审判，
你
但是审的是你的案子，
你欠天父多少你都要还，
嗯，
你要要求以牙还牙，
对
啊，那神说行，那我们也以牙还牙，
嗯，
所以你等于是在自找审判，你不要恩典，你把恩典往外推，在自找审判。
说得好，所以不饶恕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律法套在自己的头上，让天上的法庭重新开庭，对我们施行审判。
就像那个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那里哈，嗯，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那个本来是欠十两的，对吧？他不愿意还，那一个主人他是这个仆人欠主人是一千两的，
对
啊，那
一千万两，
嗯，啊，一千万两的，那这个主人就说什么？你十两你不还，那你把一千万两全部都要还。
对，
就是你这个恶奴才要等你还清了啊，
嗯，
要不然我就把你怎么样下在监里，
嗯，
重新让这个天上的法庭对我们开庭审判，就是这个意思。
你讲的实在很实在哈，那很多基督徒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对真理不明白，我们就犯了这样一个可怕的后果哈。我们就说主啊，我不要恩典，我要律法，
嗯，
我要把这个律法搞清楚，你弃绝救恩，神说好，你不要救恩，那我们就开庭审判吧。嗯，
圣经这里路加福音这里哈，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六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
我们把你们改成我们好吗？一二三，请。我们要
饶
恕
人，
就必
蒙
饶
恕；
我们要给人，就必有给我们的。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
人，
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
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啊，
嗯，
其实当我们愿意饶恕，我们是在支取天上那个丰盛的恩典，
嗯，
我们拒绝饶恕，我们就是什么，自己把这个恩典的门关上，不让恩典流向我们。
是，
你不把恩典流出去，神恩典就不能流向你哈，这么清楚，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就用什么量器来量给你。不肯饶恕人，不肯饶恕的人，天上的恩典，天上的窗户都是向你闭塞的，都是关闭的。
嗯，那巴不得我们从今天开始能够认识到这个真理，我们一饶恕别人的过犯，上帝好像张开我们的双手，我们在接受上帝给我们饶恕的恩典。可是我们拒绝饶恕别人，我们就好像把这个提醒神说，神啊，你赶快来纪念我的过犯，
嗯，
因为我不愿意饶恕别人，
嗯，
一个不愿意饶恕别人的人，我请问你怎么去祷告神？你怎么向神祷告说，神啊，你不要纪念我的过犯？不可能的，因为你自己不愿意领受神的恩典。
不饶恕啊，拒绝恩典，也是拒绝丢弃祷告的权柄哈。
嗯
啊，我们接下来读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二节。
一二三，我们也是改成啊，
我们
来念哈。一二三，请。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我们。
我们如果不愿意饶恕啊，那么你再怎么祷告，上帝是不垂听的。很多弟兄姐妹忽略这一点哈、啊，他可以不饶恕人，可是可以禁止祷告啊等等。可是他没有想过说，当我不饶恕的时候，神是掩耳
不听，
掩面不看的哈 啊。当然这里再次的强调，不是说我们会失去救恩，
不会，
不会的，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但是你跟神那个亲密的关系受了亏损，
受亏损，
你在祷告上面受的亏损啊，所以饶恕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有一个姐妹她分享说啊，因为过去她的父亲得罪她哈 啊很深的得罪，那她就一直好多年好多年都不能够饶恕她的父亲，
自己的父亲。
甚至他的父亲过世好多年了，他心中还是对这个父亲心存苦毒哈，很怨恨。那他就分享说，其实呢，在我那么多的苦毒怨恨里面，我在祷告的时候一点能力都没有，没有能力啊。后来慢慢的啊，有其他的属灵的长辈帮助他看见，他祷告没有能力跟他不饶恕有很直接的关系、啊、所以后来他就啊慢慢的去明白啊，饶恕的这一个真理，他就靠着主的恩典，他最后真的饶恕了他过去啊父亲对他的冒犯跟得罪。他说很奇妙，真的，当我啊把这些苦毒放下来，当我真正愿意饶恕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个祷告就通了，真的通了哈、啊，开始有那个能力进来哈、啊，所以这真的是让他体会到，当我们注重罪孽的时候，上帝就掩面不听我们的祷告。
讲到饶恕的必要性哈，就连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他们也都明白以下这个道理，那就是说，如果你不饶恕啊，其实不是在惩罚别人，是在惩罚你自己啊。我就想起在北极生活的纽特人哈，他们发明了一种很奇特的捕北极熊的方法。你知道北极熊多大？几百斤啊，一般人根本打不过他，他们就想一个办法，怎么样抓这个北极熊哈。他们就在拿一把刀哈，然后把这个刀柄哈插在雪地里面，刀这个刀把就是刀这个刀的部分呢朝上，然后呢他们就杀一只鸡或者鸭哈，让那个血呢把它涂满这个刀把，然后拿这个地上的雪把它包起来，所以外面看不到是刀哈，然后呢这个血就再撒一点撒一点，然后他们就躲在那个树丛后面。过了不多久，这个北极熊啊闻到这个血的味道，它就来了。他就想说，哎，这个一定是底下有一只死鸡或者死鸭，所以他很兴奋呢、啊。他就拿舌头去舔，那这个时候那个包着那个鸡鸭血的那个部分呢，已经变成冰的那个疙瘩了哈。他用他的舌头去舔，舔了、啊、很高兴，舔一舔，舔一舔呢，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因为外面很冷嘛，他的舌头已经冻得失去知觉了。他舔完这个鸡鸭的血，事实上他已经舔到刀口了，他就继续舔，一舔以后呢，这个刀口就在他的那个舌头上划了一个血，划了一道口子，就有血流出来。他一尝，哎呦，有新鲜的血，这个血还是热的，他就更高兴，他就继续的舔哈。可是因为他的舌头已经失去知觉了，所以慢慢他的舌头上有很多的口一直在流血，他都不想，哦，舔得很起劲，哦，这个血很好很好。到最后，过不了多久，这个这么大一头熊啊，就失血过多，砰，就倒在地上。那个猎人呢，不费吹灰之力。出来很高兴，今天有大收获，就扛了一只北极熊回家哈。那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呢，今天一个不肯饶恕别人的人很可怜，就好像这个北极熊在吸自己的血一样，舔自己的血一样。
今天不饶恕就是这样子的啊。你其实在消耗你里面爱的能力，
对，
你在消耗你自己啊，身体甚至你身体的健康，
身心灵的健康
啊，身心灵都受亏损。一个心存苦毒的人，他一定是个不快乐的人，
对
哈啊。那么很多人，比方说他经常头痛，经常身体这里不舒服，睡眠啊，失眠啊，追溯那个根源，跟他不能饶恕
某一个人、啊、
心中那么多的苦毒，
对，
其实最终带给。最大亏损的是谁？
是他自己，
是他自己。你看，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不饶恕的时候，哦，我们失去很多天上的福分、属灵的福分，失去上帝的恩典啊，祷告呢权柄也丢弃了，
对，
身体自己的身体也受亏损，
嗯，
所以这个不饶恕，说真的，付的代价太大，
太大了
啊，亏损太大了哈、啊嗯。所以就像那个北极熊一样，最后 倒霉的是谁？
是他自己。
是他自己。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谈一下神期盼我们怎么样来饶恕啊，这个很实际的。那我们怎么样饶恕呢？我们提出几点。第一个，一想起来就饶恕啊。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需要随时随地操练饶恕，一想起来就饶恕。可是你看我们人常常是什么？一想起来就不饶恕。神要我们一想起就饶恕，我们经常是一想起来，哎呀，我就不饶恕。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一想起来就饶恕。马可福音11章25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也是把这个你们改成我们。一二三，请。我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我们，就当饶恕他，好叫我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我们。这是经文讲的，不是我发明的哈。经文说，我们一想起，哎呀，有什么人得罪我，当时当下立刻，我们就从心里说，主啊，我愿意饶恕他。当下一想起就饶恕，这样的话，我们的天父说，哦，好孩子，我也饶恕你。这就是这节经文很清楚的意思。
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头哈啊，如果说我就想起啊，突然都是突然想起，不会刻意去想，突然就想起哪一个人哈、冒犯我如何如何，我就跟他讲啊，那个人当初如何如何啊，我先生就会提醒我，
我们就提醒，哎呀，我们已经决定饶恕他了，就不要再说了哈、这个再说下去对我们没有造就性。
你一想起哈、就要饶恕啊，你已经决定了，所以你一想起就要饶恕啊，不是一想起就不饶恕，不是一想起就沉溺在那一个不饶恕的里面哈、所以。这个是要操练的。
那我们是彼此提醒，有的时候是我想起来，他说啊，我们不要再说了。
想起就饶恕。
所以你跟你的这个配偶呢，大家能够互相提醒哈、彼此提醒。
想起就饶恕。
好，第二个我们要提出的秘诀是，要饶恕，我们必须向主来支取丰盛的饶恕。我们已经一再重复的强调，我们跟主生命联合的重要性，好像充电一样，藏在主里面，主也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向主求饶恕，主的饶恕源源不断进入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办法饶恕，所以向神要常常来支取。我们看约翰福音15章5节，我们一起来念哈。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有位姐妹哈，她跟我分享，她说，有一次她的母亲呢就打电话来，然后就臭骂她，骂了半个多小时。哎呦，她说她从小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长大的啊、母亲常常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可以就骂一个小时的。哇，那她说通常这个姐妹已经结婚了哈，已经结婚了。她说很多时候我母亲。打个电话来一骂我的时候，我都要好几个月，我的心情都不能够恢复平静。那在那一次他打电话来骂我的时候，他说我突然心中呢就有一个意念就进来哈、那个意念就是说你赶快祷告哈，好好祷告。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就祷告说，主啊，求你的恩典你的爱保护我。
一边听电话他一边祷告。
一边祷告说、
心里面祷告、
主你把我藏在你的爱里面、你让我能够在你的爱里面得到安息保护、他说也很奇妙，他说我这样祷告的时候，他说我突然听不见我妈骂我什么，突然听不见他在骂什么哈、不是说听不到声音，而是说他都没有去注意那个内容、完全没有注意那个内容哈。然后他妈骂完了半个小时以后呢，他就挂了电话。挂了电话，他说：“我马上跪在那边祷告。”我说：“主啊，我愿意饶恕我母亲对我的冒犯啊、主，我愿意饶恕她，求你祝福我的母亲，让她更深的认识真理，让她活在主你的爱里面。”他说也很奇妙，当我一操练饶恕的时候，我的心马上恢复平静啊。过去他说这种电话一定要搅扰他好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哈、不能够心情不能够平复，但是他从主那边得到的能力啊，操练饶恕，从主那边的爱一进来他就能够饶恕哈、
这是一个真实的这个见证哈、也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离了主我们的确不能饶恕，就算我们饶恕也是很肤浅也是一时的哈、我们被教导饶恕不是一种感觉，饶恕是一种选择，饶恕是一种决定，我决定不再想起， 我决定不再纪念，我决定不再控诉，我决定不再攻击。那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白的，饶恕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事件。
是个过程哈，这个过程当然也是看得罪你冒犯你的人这个伤害有多 深啊，当然越深过程就越长。很多弟兄姐妹不太明白这个什么叫做一个过程哈，我们很简单的给他分三个方面哈，三个层面哈，就是说第一个层面的时候，饶恕的第一个层面哈，
就是最基本最底层的。
对，第一个层面就是说我要很刻意的去拒绝回想啊，我们刚刚讲要很刻意的去拒绝回想那个细节，
就是别人冒犯得罪你的细节，他讲了什么话什么表情，你要刻意的不去想。
我也要很刻意的在祷告里面去祝福对方啊，我心里是不愿意提到这个人，我根本就不乐意为他祝福祷告的，但是我要很刻意啊，要很刻意的去祝福他。我也要很刻意的去拒绝，就是说我想在背后说他一些不是，你要人有这个倾向，
人之常情，
你得罪我，我很可能想要找一个人来倾诉说你的不是，那我要刻意的去拒绝，说哎，我不要在背后说他的不是另外呢我也要很刻意的愿意跟他有一个好的互动这些都很勉强。在第一个阶段，当我一决定饶恕的时候呢，我要很勉强的去做，
不是说一饶恕就什么都变得好了，不是，有个过程，
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呢，你就操练个几个月，很勉强，很勉强，然后你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了。
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你心里面想到这个得罪你的人呐，还会隐隐作痛，不是说都没有感觉，还是有一点痛哈。然后呢，你比第一个阶段好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不费力气就能拒绝回想他冒犯你的细节，不必这么刻意，不费力气你就能拒绝。而且你开始没有向其他的人去抱怨啊，这个人怎么样得罪你冒犯你的意愿，然后慢慢的你开始心里面可以开始为对方真心的为他祷告，你开始有这个意愿，你有这个能力，你也可以开始不在神的面前纪念这个人对你的过犯，你会求主为自己伸冤啊。如果必须跟对方有所互动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比先前好一点，先前要刻意的，这个时候你稍微有一点比较自然的可以跟他互动这第二个阶段，
就是说你操练的很老练了，
比较已经进步很多了
很老练的，就是说当一个这个不饶恕的思想或痛苦的思想一来，你很快就怎么样，很快就把它拒绝掉了。
对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要比较费力气，再来老练的时候就很轻松很自然然后慢慢慢慢你操练老练以后，你进入第三个阶段了。第三个阶段呢，这个时候你开始有能力，那个能力是爱的能力你开始会愿意寻求他的益处，
是
不是像第一个阶段是很勉强进入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你是打从心里面愿意他得着一切的益处。
对，
你会打从心里面愿意像耶稣那样的爱来爱他那所以这个东西就到了第三个阶段了。你基本上想到这个人，你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愤怒你很心平气和，甚至慢慢的对他有那个爱的感觉了这个就表示你已经来到了最后面的饶恕的阶段基本上这个饶恕的过程已经开始算是完成了所以你看，完成，从我开始决定饶恕，决定饶恕只是这个饶恕过程的开始而已。
对，
那你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整个饶恕的过程当我刚刚已经讲过伤害越深，这个需要的过程越长比方以我做这个例子，
就你也走过这段路
我刚刚讲到说，这个一个我信任很多年的朋友，他伤害我，对不对？他捅我一刀，那我要开始饶恕，我已经决定饶恕，到我完全的饶恕完成这个饶恕，我估计我算了一算，我大概差不多一年，
就整整一年的时间
从前几个月很刻意饶恕，到操练的挺老练的，到真的想到他的时候，我真是愿意神的爱在他的身上，开始对他有真正的愿意，为了他的益处来爱他我花了一年，那这个一年还是上帝很主动的带领很主动的推动我去饶恕我都还花了一年但我在想，如果我没有耶稣基督，我不认识神的恩典，不认识神的爱， 我大概一辈子也没办法完成，
恨他一辈子，
一辈子也没有办法完成饶恕的过程。
是啊，等
不要说完成，连开始都没办法开始，
对，
连决定饶恕都很难。
没错，
所以我们饶恕呢，也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乃是要在主里不断的与他连结，支取那个爱的能力、饶恕的能力，因为耶稣基督是饶恕的源头。
是，最后当我们愿意饶恕的时候，就带来安息哈。为什么会带来安息？很简单。因为当我们一开始决定饶恕的时候，就是表示我们愿意顺从神的真理，按照神的诫命来做。我们一愿意顺服真理，愿意顺服神的诫命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愿意顺服圣灵啊，这愿意顺服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一顺服里面的圣灵，圣灵就可以开始在我们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一结出来，仁爱、喜乐、和平啊。你开始充满了仁爱、喜乐、和平的时候，请问你心里有没有安息啊？就有安息了啊！所以真正的饶恕一定最后带来你心里的安息。但愿我们今天的课程帮助你，也帮助我自己，在饶恕这方面能够接受主这样的真理，也让这个真理实际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至于我们虽然不能避免被人冒犯，不能避免与人冲突，不能避免被人伤害，但是有神足够的恩典，让我们愿意饶恕，而带来我们心里的安息。更重要的，不是为了安息而饶恕，更重要的是为了讨神的喜悦，愿意神借着我们这样一个神的儿女，来彰显他天上看不见的神，充满恩典，充满饶恕，这个充满怜悯的天父的特质，让人能够羡慕成为神的儿女，好让他的名得到荣耀。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你的信息打开真理解明，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里面那一个啊神的宝贝，就向他的真理来踊跃，向他的真理有回应。说当我们众人低头闭目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起哦，或许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有一些曾经受到一些人的伤害，这个人也许是我们敬爱的人，甚至也许是我们的父母亲，也许是我们的亲朋好友，也许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许甚至是我们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主啊，我们在被得罪的时候，我们就把他们的得罪深深地放在心里，我们不愿意饶恕。主啊，当我们不愿意饶恕的时候，就有许多的苦毒，有许多的怨恨，有许多的伤害在那里，在我们心里面，其实我们是在惩罚我们自己。主啊，今天你让我们听到这篇课程不是偶然的，你愿意我们放下，你愿意我们来到你面前支取你那丰盛饶恕的恩典。所以因此我奉耶稣基督里面请问，有多少在我们中间的人，你不要管旁边的人，是你自己在神的面前，你说主啊，我就是这样的人，我需要饶恕我的父母对我的伤害，我需要饶恕弟兄姐妹对我的伤害，我愿意选择。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那饶恕丰丰富富的恩典进入我的里面，来帮助我能够饶恕。我愿意从这个时候开始，愿意让主你那饶恕的生命成为我生命的特质，成为我生活的习惯。每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愿意背着满满的主你所赐新的恩典，愿意成为一个散放发放你恩典的人，以致我每一个接触到我的人都能够从我的身上支取灵受那个丰盛的主的新的恩典。我愿意做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在你的座位上，我邀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愿天父来恩待你。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主啊，你自己得到完全的荣耀，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我相信天上的父，你看见你蒙爱的儿女在你面前的立志，在你面前的心愿，主，你的心意已经满足。主啊，虽然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去饶恕，或者还没有真正去用行动来表示，他们这个举手，你就讨你的喜悦。主啊，你就喜悦他们。愿主你是丰盛的恩典、慈悲、怜悯，常常与众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各处显扬因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也让我们凡到之处就带来上帝的恩典和饶恕，使你的名得荣耀。感谢赞美我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给你们，谢谢
朋友。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